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人都是压伤的芦苇，都是将残的灯火，但是你来了不是来折断我们的，你乃是来扶持我们的。你来了不是要吹灭我们的，乃是将你的恩典，将福音的真理，将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使我们如火眺望起来。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就存着信心向你祈求。我们没有任何的功劳，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但是主，你不软弱。我们也相信主，你所扶持的芦苇没有人再能折断。主，你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你的百姓也一个不折断。你所点亮的灯火，魔鬼不管用怎样的方式都吹不灭，因为这是主你所点亮的。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求主你将福音的火赐给我们，你用福音来扶持我们，使我们灵里面成长更新，刚强壮胆。愿主你在你百姓当中大得荣耀。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主你赐福你的百姓，带领你的儿女，使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在你的恩典当中站立得稳。特别求主你加恩赐福讲台，使这样一个卑微软弱的器皿能够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讲解清楚。你也赐福你的儿女，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慎思明辨，使我们听到的时候不是囫囵吞枣，不是随随便便，而是大得益处。求主是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继续跟大家查考希伯来书。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因为我们上一次已经把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讲完了，那么现在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三章。好，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今天先读两节的经文，我们讲解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三章一到二节，好，我们先来讲解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二节，这两节经文是我们要讲解的。那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把一到六节我们都全部读下来，好不好？希伯来书三章一到六节我们全部读下来，我们用齐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
因为房屋必有人建造，但建造房屋的就是神。
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好，我们看，我们进入希伯来书第三章了。我们讲，其实希伯来书前两章它都在，我们讲说，其实希伯来书它有一个重点，就是讲解基督的超越，对不对？前两章的重点其实就是讲解说主耶稣基督超越众先知，主耶稣基督超越天使，特别是超过天使这方面来讲的话，讲了很长，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分享过，说犹太人其实他们对天使有一个观念，他们认为天使非常的重要，所以他们也认为上帝经过天使对犹太人施下了很多的恩典，所以他们特别重视这个。所以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在这里证明耶稣基督比天使更尊荣。好，你们不要把天使看得太大，超过了基督。其实天使是受造的使者，如风如火，但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治理上帝的国的，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说，到了第三章的话，他要讲什么呢？就是讲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基督超越摩西。我们看到这里面要讲的就是基督超越摩西。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要讲的主题就是正确看待属灵伟人。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了，我们今天主要讲就讲前两节。前两节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全然尽，这个设立他的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所以这里面就讲的说，主耶稣基督他是好像摩西一样，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证明说耶稣基督比摩西更伟大。我们看到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人直到今天有一个障碍是跨不过去的， 这个障碍大大影响了他们信耶稣。你注意，就像保罗讲的说，就是圣灵引导我们这些做工的人要做什么工作呢？要把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攻破，然后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来。那么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都是那些不好的东西，但是你错了，真的。因为上帝造人很奇妙，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也讲过说，其实人都要有义，没有义的人是活不下去的。连强盗能活下去，是因为他认为说我是道义有道，我是杀富济贫，我是替天行道，对不对？做坏事他都要给自己合理的理由，他才做得下去，否则人活不下去。所以其实在人心之中坚固的营垒有很多时候不是坏东西，而是好东西，你明白吗？越好越容易拦阻人。哦，那梁弟兄你说的意思我们不要好了？不，你注意继续听，就是其实拦阻人信耶稣有很多东西是好的。就像有些人讲的说，次好是最好的敌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次好是最好的敌人，就是虽然很好但不是太好，不是最好的，但是有时候会成为最好的敌人。就是说我们说同样道理的，就是摩西伟大不伟大呢？众先知伟大不伟大呢？圣天使好不好呢？好。但是当人以这些为满足的时候，人就停下来了，你明白吗？就我举个例子，我以前这个因为这个特别专全职服侍主以后我就没时间了。我以前我特别是在那个美国公司的时候，是每年规定定期都要出去旅游的，至少两次，是公司出钱的。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去一些地方旅游的时候，去了一个地方，呀，你看说这个地方挺好，咱在这儿多待一会儿吧。导游说不，再往前，更好的在前面。我们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够好了，我觉得不可能吧，不会更好吧，就到这儿吧。然后还特别爬山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你知道吧？因为到了半山腰了，觉得说这个风景够好了，我觉得在这儿就能拍够照片了，咱下山吧。因为还要上山，我觉得累得慌，是吧？那个这个就叫次好的，怎么样子呢？让你把脚步给停下来了，你明白吗？以色列人一个大问题，他们天使好不好呢？上帝借着天使来帮助我们。众先知好不好呢？好，上帝把圣言交托给他们。旧约好不好呢？好，但是呢他们停下来了，他们说这些够了，这些够了，你明白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说你拿着地图本来你有一个终点要去的，结果你走到半路的时候你停下来不走了，你觉得很好很好。那以色列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很大的一个危机在哪里？在摩西这里。因为摩西太伟大了，你今天去问以色列人谁是最伟大的犹太人，谁是最伟大的以色列人，绝大多数的犹太人他们的回答还会是摩西。你会问他，你问他耶稣呢？耶稣怎么样呢？那他们这个耶稣也挺伟大，但是摩西最伟大，你明白吗？就是在他们看来的话，摩西成为一座大山挡在他们前面，使他们根本看不见耶稣基督了。你要去小心。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人就借着高举摩西变成了抵挡耶稣基督，变成了抵挡唯独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说我们必须去正确去看待这些属灵的伟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先跟大家去讲说，你要去正确看待属灵伟人。如果你在这方面看待不好的话，问题很大。当然我说一下，我们讲的是属灵伟人哈，弟兄姊妹，法利赛人算不算呢？法利赛人算不算属灵伟人？我问大家，算不算？不算。你知道他是坏人就没必要了，没什么好看他的，同意吧弟兄姊妹？就是我们讲的说，你不要，我们讲你听到要慎思明辨，你不要把人绝对化。但你说对啊，我不要把人绝对化，所以有些人明明是坏人，你说我不绝对化，我觉得他也有可取之处。好，那是他肯定有可取之处，那我想跟他去学，我说那你就糟糕了，你这个叫相对主义，你明白吗？一个人如果害你，一直害你，你要不要说人都有可能是那个啥的，我还是把脖子伸出去让他砍我，行不行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不可以的。这里面我们讲的是属灵伟人，就是像摩西，就是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属灵伟人，甚至好像你在他身上挑不到什么错，找不到什么软弱一样，对吧？所以你必须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和他们那个时代，在基督再来之前人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容易高举一些属灵伟人，因为他不是伟人的话你举不起来，同意吧？有些是坏人，就是骗人骗一时。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我提过，我说有些人不懂什么呢？历史是现代人写的还是以后的人写的？而且很可能是50年以后、100年以后、200年以后的人写的，同意吧？你在现在你能骗人让人都说你好，有用没用啊？没用，因为公道自在人心，过了这个时候别人怎么评价你那才是关键，对吧？ 你明白吗？你说秦始皇那个时候焚书坑儒，谁敢说他一个不字啊？但后来怎么评价他呀？对不对？历史历代评价秦始皇的时候都说这个人太残暴不好，对吧？你还有什么好话，还有什么话说呢？一样的道理。所以你不必在乎我们讲的属灵为人，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更多要看历史的。现在在你前面的要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有讲说，那传神之道引导你的人，你要怎么样子呢？你要留心他们的教导，也要留心他们为人的结局，是吧？这是圣经上面说的。然后我们说我们现在讲的是属灵伟人，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所经历的每个人其实都有几个属灵伟人是你心中佩服的，但你要小心这些人会不会成为你和基督之间的拦阻。你看天主教为什么会出现层层中保，就是因为他把一些属灵伟人塞在人和基督之间了，是吧？然后这个还不够，还要塞到现实里面，有神父，有主教，红衣大主教，教皇啊，玛利亚，反正一路叭叭叭叭，把你在基督之间好像排队一样。你明白我什么意思吗？圣经上面讲说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的，英子们，一位中保就是谁啊？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是吧？本来我就应该一下就到耶稣面前，结果他像排队一样啪排了一堆，你知道吧？第一个见到的是神父巴拉开神父，还有一个主教巴拉开主教，还有一个红衣主教巴拉开红衣主教，再还有一个什么教皇，把红衣教皇巴拉开了，还有一个玛利亚，然后你把玛利亚巴拉开了，还有玛利亚他妈妈，你知道吗？真的，按照天主教的传统说，不单玛利亚是这个是无罪的，连玛利亚他妈妈也成了无罪的了。那他越讲越离谱了，到时候还有玛利亚祖母呢，是不是？这就乱了套了，对不对？那我们说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因为我们把一些伟人偶像化。那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知道有很多的犹太人他们在福音信仰上面会动摇的原因，就是因为有这些人。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在这里教我们怎么去正确去看待这些属灵伟人。所以我们说我们今天跟大家去讲说怎么去正确看待属灵伟人。那第一个我们要正确看待属灵伟人，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他我们讲的同两套这个头两节经文的话，他给我们三方面让我们去思想的。一个他就讲我们的身份，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这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你得注意你自己是谁，你得注意你自己谁。其次他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基督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你应该思想谁，你应该思想耶稣基督。然后第二节经文说他为那设立他的禁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禁中一样，就是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没有刻意贬低摩西，没有。所以我说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三点提醒，你要正确看待属灵伟人有三点提醒：一，站稳你基督徒的生命地位；二，就是你要多去思想耶稣；三，你要合宜看待属灵伟人，就是你不要刻意贬低他，你也不要偶像化他。那我们就从这三点跟大家去讲。第一点就是我们讲说你要认清基督徒的身份，一个人要能够对别人合宜看待，他首先合宜看待自己，合宜看待自己。一个人不认识自己的地位，他对别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就是我讲，我说这个我们以前我讲到时候也说过，比如说现在我们都有这样的观念，比如习近平昨天跟马英九见面了，是吧？然后我们很高兴，因为大家和解都是高兴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和有些人不一样，有些人酸溜溜的。反正你说任何一件事情他没瑕疵没缺点吗？有没有没缺点的事情啊？没有。但是两岸握手好不好啊？当然是一件好事了，是吧？当然是一件好事了。那但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突然讲到习近平干什么，我说我们现代的观念基本上，你会不会认为习近平是天子啊？我再问您，对，会不会认为习近平是天子啊？会不会认为他是真龙啊？
不是。
会不会认为马英九是台湾的龙，习近平是中国这个大陆的龙啊？不会。那但是古代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因为古代人就他们中国古代都是认为人自己我们是比较低贱的，皇帝那个叫天子啊，是吧？他对自己的看法对别人的看法是错的，所以就导致了我们说的他见到皇帝三拜九叩，他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不拜不叩是大逆不道，你明白吧？所以我说你看我们现在拍的那些武侠电影也好，什么电影也好，演古代的时候那些大臣跟皇帝之间，然后普通老百姓跟皇帝之间好像可以呼朋唤友，那是不可能的，那是现代的观念。但是我们如果把以前古代的完全展现出来的话，我们看电影又受不了，你知道吧？你再去看什么《甄嬛传》，再去看什么前段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那些出名的那些连续剧，你就觉得没意思了，你知道吧？因为如果把它完全刻画出来的话，有些东西我们根本接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人，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那同样我们说你回到圣经里面，你要正确去看待这些属灵伟人，那么也跟你什么有关系呢？也跟你如何看待自己有关系。在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提醒我们关于我们的身份有三件事。哪三件事呢？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同盟天召就是一，谁呼召你，你领受了谁的呼召，弟兄姊妹，天召，上帝的呼召，对吧？二，你是什么身份，你现在是邪恶的还是圣洁的，圣洁的。三，你跟摩西，你跟众基督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有没有等级关系还是弟兄关系，弟兄关系。所以他这里面讲的说你要去看我们的生命地位的时候，首先你要去看到，我们说你去看这三点。一，就是谁呼召我们成为圣徒，我问弟兄姊妹，谁，我们是领受了摩西的呼召吗？我们领受上帝呼召。如果你学习改革宗神学，你是不是领受了加尔文的呼召？如果你学习我们说改教以后，我们是不是领受了马丁路德的呼召？不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是领受上帝的呼召，是上帝呼召我们的。谁呼召我们成圣？上帝呼召的。谁使我们成圣？上帝使我们的。具体来讲的话，是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对不对？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讲的很清楚，什么能够使我们成为圣洁，我问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血，是吧？谁呼召我们成为圣徒？上帝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是吧？所以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能够不把人当偶像，你得越过人的话，你得常常留心听谁呢？不是听人，是听上帝。上帝向我说什么？主耶稣基督向我说什么？上帝会不会借着人说话？会。但是所有的人，特别是讲台上面的传道人，不过是传令兵而已。讲台上面的传道人不过是皇帝的太监而已。太监把圣旨拿开说皇帝诏曰，是吧？那些人就跪起来。他是跪太监还是跪皇帝？我问大家，他是跪皇帝，你知道吗？包括拿着皇帝的什么虎符令箭什么的，一拿过来，然后那些人夸就跪起来了。是跪那个拿令箭的人吗？不是，是跪皇帝。你清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当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人再作威作福，人再高举自己，高举不了，因为我听上帝的，你明白吗？有很多人的软弱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到底是跟着真理走呢，你还是跟着人走？有些人说我跟着人走，这个人太伟大了，谁谁谁太伟大，你说吧，谁伟大？有谁能伟大的过上帝，是吧？有谁是没有罪的，可以在上帝面前靠着他自己站立得稳？没有，只有上帝。所以你真正明白这些的时候，我知道说上帝呼召我成为圣徒，上帝引导我成为圣徒，上帝向我说话，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你必须抓住这一点。我们，你明白了这个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一个思想的突破。什么突破？你就突破了这个人。比如说我今天在这里讲到，你如果这一点突破不了的话，你会说梁弟兄讲的好啊，谁讲的好啊，等等之类，哪个牧师讲的好啊，你就到这个人，就是我们说的，你到这个人面前你就止步了，你走不过去了。这个人怎么样子？他讲的好是出于谁？出于上帝。他讲的合乎真理是出于谁？上帝，是圣灵的工作。你一看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比如说有的时候，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印象很深，我刚在广州开始服侍的时候，有一次晚上我讲到，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信主时间不太长，然后这个开始参与服侍晚上讲到的时候，有一个姊妹信主有一段时间了，她听了我讲到以后她就哭了。她哭了什么呢？她说我今天听到上帝跟我说话了。我说啥意思呢？这个她不是说我，她说我借着你讲的话我知道上帝的心意了，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我知道上帝怜悯我。他特别感动，他俩把荣耀归给谁了？都归给上帝了，你明白吗？因为他透过人听见了上帝向我说话，我知道上帝借着这个人跟我说话，告诉我，坚固我的信心，引导我，让我知道说他是多么的爱我，他是多么的眷顾我，他是让我成为圣徒，你明白？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上帝呼召我，是上帝，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上帝呼召我们成为什么呢？成为圣徒。上帝为什么呼召我成为圣徒？是不是？对了，上帝是不是对我们有所需有所求啊？是不是我们不圣洁他很恼火啊？不是，你成为圣徒才可以更丰盛的享受上帝的恩典，你明白吗？你要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因为神心是爱，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万人悔改，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呼召。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我说稍微插开讲一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讲呼召的时候我讲过了，弟兄姊妹，上帝呼召 领受了上帝呼召的人是什么样的人？
罪人。
罪人，是。那全世界都是罪人，我怎么知道我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呢？上帝呼召的人是不是必然得救？就是我们讲，其实神学上有时候分成两类，一个是外在的呼召，一个是有效的呼召，对不对？领受有效呼召人一定得永生，阿们吧。因为上帝说的话就是事实，必然做成。那领受了上帝的天召的是什么样的人？比较谦卑，每天进食，天天祷告，啊，主日都来聚会的人，是不是这样子？谁是领受上帝呼召的人？对啦，凡信耶稣基督的就是领受上帝呼召的人。你要知道上帝的呼召在你身上不在你身上，就问一件事情，我信不信耶稣？我如果信了耶稣，一定是上帝呼召。因为我们反复跟大家讲，照着我们的罪人的本相，其实我们对福音是喜欢还是抗拒？抗拒。我们是抗拒一点点呢，还是极度抗拒？极度抗拒。对了，真的是极度抗拒。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们讲，比如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用属灵伟人来拦阻耶稣的事情呢？原因就在于此，因为我们极度抗拒福音，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福音太简单了，太那个啥了，然后学学其他的，因为我极度抗拒福音。因为我的肉体还在不在，弟兄姊妹？我们信耶稣的人里面还有没有肉体？有。那怎么办呢？我里面还有肉体，我怎么办呢？其实我里面虽然还有肉体，但是我感谢上帝，上帝就引导我，让我信了耶稣，信了他，这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但是另外一点，回到我们说，你不要过分高举属灵伟人。我再讲，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和对那些属灵伟人的呼召一样不一样？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和对属灵伟人的呼召一样不一样？一样。从得救的角度一模一样，对吧？从服事的角度当然各有不同，因为你这个把呼召的范围放大的话，那就不一样了。比如上帝呼召你做妈妈，他是个弟兄，能不能做妈妈？做不了吧，对不对？上帝呼召你做你儿子的妈妈，他可能不可能做你儿子的妈妈？不可能。这个是要放大我们讲的。但是从得救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上帝对他的呼召和对我的呼召一样。你明白这个什么意思？当你明白说上帝怎么呼召他也怎么呼召我，这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平等的观念？你就会有一种平等的观念，对吧？你明白吧？所以你看有些人，这个会搞政治的人，他经常会这样子做，就是特别有些搞政治的人就跟你讲啊，那个谁谁谁哈，这件事我就跟你说了，跟其他人没说，你不要告诉其他人。那啥意思呢？就是我跟你特别亲近，我特别看重你啊，是吧？你知道我对你特别好哈，你得忠心于我，是不是？有人就会用这种手段啊。是，你在工作上面，我相信如果你工作时间长一点，你都会遇见这样的人，对吧？我就跟你说啊，你别跟别人讲啊。其实可能他跟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说的，我就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讲，是吧？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讲说，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每一个人我们都领受了上帝的呼召。摩西在领受上帝呼召上面其实和你一样。你说不是，人家摩西那看到荆棘被火焚烧没有烧毁，我没见过这样的事情。是，你没见过，但是你见到的比荆棘被火焚烧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更大的神迹，叫你看见。看见什么了？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子啊？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哪个更大？我再问弟兄姊妹，荆棘被火焚烧没烧毁这个意象大呢，还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意象大？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以你为什么要把摩西举得那么高呢？好像他领受的呼召比你领受的呼召更大呢？好像他能呼召了他不能呼召，好像他领受的是上帝的呼召，你领受的就不是上帝的呼召吗？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才有一种我们说合乎圣经的人人平等的天召观念才会出现。就是什么意思？你要知道，就是我们以前讲工作观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上帝呼召你做一个妈妈，呼召他做一个国家总理，其实就这两个呼召来讲的话，有没有分量程度质量的差别？有没有？没有。这才叫平等。我们很多人没有平等观念，我们很多平均主义观念。平均主义其实是反对平等的。为什么要平均呢？因为不平等。我一旦相信平等，我就不搞平均主义。搞什么呀？因为上帝呼召我做妈妈和呼召他做国家总理其实是一样的，都是上帝的圣召， 服侍一千个人和服侍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旨意。这样子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些属灵伟人在你心中的偶像就被打碎了。这个就是那个大金像，尼布甲尼撒那个大金像做那个梦的时候发生的那个情景。那个大金像又高又大，看起来非常的光耀，然后一块石头由天而降，打过来，把那个金像打得粉碎。那个石头是谁？耶稣基督。你真正从福音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们都是领受上帝天召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有特别有些，我说别有用心的一些传道人就是这样，他就用呼召观念来高举自己啊。天主教不就是这样子吗？我教皇呀，我是教皇啊，我可了不起了，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子，对吧？这神父啊，你知道神父是不结婚的呀。你看看人家领受的呼召多大，哈，童身呐，人家是吧？那有些人就羞耻了，就觉得不好意思。其实神父那些违背圣经犯罪了没有？单这一点就犯罪，是吧？婚姻人人都当尊重，这经你没读过吗？是不是啊？是不是糊涂吗？对不对？像他们讲的说，玛利亚一生都是童贞，那玛利亚犯罪不犯罪啊？如果玛利亚一生都是童贞，犯罪不犯罪？犯罪，因为她得罪她丈夫。一生童贞，你怎么尽夫妻本分呢？是不是啊？所以圣经上面讲的才是对的。主耶稣是长兄，他还有弟弟妹妹，你知道吧？他还有弟弟妹妹。使徒雅各按照教会的说法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亲弟弟，你知道吧？使徒犹大按照圣经来讲的，按照教会传统来讲的话，使徒犹大就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亲弟弟，你知道吗？他养个亲弟弟也写了圣经哦，明白吗？都是玛利亚生的，这才合乎圣经，是不是？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这个你先知道，你是被上帝呼召的，你常常要去听上帝的声音，这个能够打破你对属灵伟人的偶像崇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的身份地位这方面，你注意圣洁。这里面使徒毫不吝啬地称我们为圣洁弟兄，这和很多道德主义者不一样。有些道德主义者他们会说摩西是圣洁的，但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洁的。他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弟兄姊妹？因为和道德主义背道而驰，道德主义和福音信仰都是相违背的。我再跟大家讲，其实为什么中国特别有些人特别难领受福音呢？因为道德主义。其实孔老夫子那些东西，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说登峰造极。孔老夫子那些东西在道德上面，那种道德追求这方面，他确实有他独到之处，但是就是我们说的，因为太好了，就拦阻人了。甚至你看我们这个很尊敬的这个我们的前辈啊，弟兄王明道弟兄，他怎么讲呢？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师父。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他在他的书里面就这样写的呀，在他讲道理他就这样说的。他说耶稣是我救主，孔子是我师父，就是我得听孔子说的，孔子怎么说我得怎么做。其实我们说耶稣是我救主，耶稣也是我师父，是吧？主耶稣基督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大家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来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读从第八节，我们读到第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你看到其实我们对照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说我不是要求大家字面解经，或者这个只抠死抠字眼，但是你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意思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是不是不让我们叫老师好啊？不是，就是你不要把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把这个人看得太伟大，把他拦在你和基督面前了。不要称呼人拉比，你们只有一位夫子，就是耶稣基督，你们都是弟兄。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要把有些人抬得过高，觉得好像他比别人都高一样。不，你们都是弟兄。你们不要称人为父，是不是？我们以后说爸爸我信耶稣了，好，对不起，圣经上说了不能称人为父啊，以后我叫你约翰啊，是不是这样子啊？ 啊，以后我就直呼其名了啊，叫你梁某某，叫你王某某，就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的意思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对人的尊重过于怎么样子啊？对上帝，所以你们只有一位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但是你看，我们去看教会历史，我们就知道这几样是不是都违背了？都违背了。我们教会历史上有一个时代叫教父时代，大家知道不知道？就是教父。然后天主教的教皇，其实按照他们原文的叫法就是 Papa 什么意思？爸爸，你知道吧？就是天主教教皇说我是众仆之仆，但是我同时是你们众人的爸爸，是不是违背的很厉害啊？违背的很厉害。人真的就是这么软弱。所以回到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说什么呢？说我们是圣洁的弟兄，我们是圣洁的。为什么我们是圣洁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是圣洁的？谁使我们成为圣洁？是摩西使我们成为圣洁吗？是牧师长老使我们成为圣洁吗？是教会使我们成为圣洁吗？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使徒信经有一条说我信圣而公之教会，阿们吧。那个圣的意思是使人成圣呢，还是说是圣徒组成啊？教会能不能使人成圣？不能。只有谁能使我们成圣？耶稣基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清楚去看的时候，你就去晓得说，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告诉我们说，你们每一个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会高举某些属灵伟人？因为你觉得他比你圣洁。你如此就搞错了，你这个很多弟兄姊妹的软弱错误就错在这里，觉得长老比普通信徒圣洁，所以长老说十就是十，说九就是九，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对不对啊？不对的。因为我们都是同盟天照的圣洁弟兄，你去看圣经你就晓得。而且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去讲一个，我再问大家，使我们成圣的有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有什么能够使我们成圣？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道？有些这个传道人很喜欢这样去讲，我说我不同意。有些传道人说使我们成圣的有三样：一，耶稣的宝血；二，圣灵；三，圣道。我说我不同意啊。梁弟兄你怎么不同意？我说我不同意是有道理，因为照这些人的讲法很容易给人一个误会，说成圣有三个方法，其实成圣只有一个方法，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读一节经文，大家还是翻回我们的希伯来书第二章。好，我们刚才是读的第三章嘛，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那时候没有特别讲，我们放在今天讲。第二章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还是出于三呢？出于一。那你说怎么回事呢？圣经上面明明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祷告里面说求天父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有没有这样的祷告？有。圣经上面明明讲到说圣灵来重生我们，圣灵使我们圣洁，那到底咋回事？所以我说其实圣灵也好，圣道也好，耶稣基督的宝血也好，其实圣灵和圣道指向的都是耶稣的血。你注意，圣灵怎么使你成圣？圣灵怎么使你成圣？没有基督的血，圣灵能不能使你成为圣洁？一个人可能不可能说没有基督的血就凭着圣灵的工作这个人就圣洁了，有没有？圣灵是洗净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的，在我后来的一位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圣灵是我们洁净用的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福音根基如何了，弟兄姊妹。圣灵用什么使我们洁净？耶稣基督的宝血。对了，所以圣灵使你圣洁没错，但圣灵用什么工具？圣灵用什么方法？圣灵用耶稣的血。圣道，主耶稣基督跟天父祷告说，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真理是指的什么真理？我再问弟兄姊妹，这个真理就是福音真理，告诉我们说这个真理就是天父啊，求你让这些人明白福音真理，接受福音真理，他们就成圣。所以三样其实指向的是一样，就是耶稣的血。但是有些讲道的时候他不这样去讲的时候就给人误会，我说这个就是变成不是唯独基督了，这是抵挡福音了。如果圣灵和圣道是耶稣的血之外的两种方法能使我圣洁的话，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耶稣的血？我再问你，同意吧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有些人会钻教义钻教条钻的那么厉害，因为他说真理能使我成圣啊。他说你们狭隘，因为你讲的就一样，我讲的三样，对不对啊？不对。因为圣道，如果你读真理你没有读到福音的话，你这个读是读错了，你没有读到，你明白吗？所以福音真理，圣经真理是不是博大精深呢？所以你看到保罗对提摩太讲说，提摩太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这圣经使你怎么样子啊？因信耶稣基督有什么？ 又得救的智慧。你读圣经读不到信耶稣的话，这个圣经白读了。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要指示要求天父做这样的工作呢？为什么彼得认耶稣为基督的时候，主耶稣说这不是属血气的指示你，这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就是天父所做的工作，差遣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让人借着真理知道说信耶稣怎么样得永生，基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过犯。那你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我就说了，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至圣者，阿们吧。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从因信称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有些人说因信称义就是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了，但是圣洁是我们自己操练出来的，同意不？我们刚才读的二章十一节的经文讲的说，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出于什么？都出于一，这个出于一指的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你看到这个里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你就会知道说，我们以前讲的说，其实义，我们的义是谁的？基督的。基督是把一部分义给了我，一部分给了你，一部分给了他呢？还是把他全部的义都算给你，算给我，算给他？全部的。圣洁呢？圣洁呢？也是。所以保罗其实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我们不读了，以前讲过很多次的，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什么？圣洁、公义、智慧、救赎。耶稣不单是我的公义，也是我的圣洁，你知道吗？所以当你明白那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讲这个的时候，耶稣的圣洁是不是完美的？他不是，是不是至圣者？是的，他是至圣者。弟兄姊妹，他的圣洁给了你了，也给了摩西了，阿们吧，也给了我了，也给了大卫了，也给了马丁路德了。好，我再问，我们大家的圣洁都是基督，阿们吧。基督会不会改变？
不会。
他的圣洁会不会忽高忽低？
不会。
给你的时候正好他情绪低落，给马丁路德的时候正是情绪高昂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没有，他的圣洁是不改变的。好，所以我们在圣洁上面有没有差别？有没有差别？有没有本质的差别？有没有程度上的差别？有些人说本质上没差别，程度是有的。从耶稣的圣洁归算给我的角度来，有没有程度的差别？如果有程度的差别，那就不叫归算了，那个叫注入，是不是？有没有程度的差别？没有。所以摩西多圣洁，你就多圣洁，我就多圣洁，你明白吗？这样子属灵伟人还能不能做你的偶像？能不能？不能。哎呀，那但是人家表现的就是好啊。我没否认这一点，我再跟你讲，我说那些表现的好是什么呢？我让大家去明白一个事情，让大家去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所有亚当的后裔其实都如同乞丐，同意吧？其实我们原来都是乞丐，然后信耶稣，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然后把他的圣洁给了我们，我们就成为属灵的大富翁了。我们刚才也讲了，其实从财富的角度，从我们用财富用量化的角度让大家明白，从这个圣洁财富的角度来讲，其实每一个人信耶稣得到了一样不一样？一样。哎，但是不是梁弟兄，主耶稣讲过五千两两千两啊，我你别想骗我，哎，你有这个慎思明辨就好。五千两两千两，其实那些指的什么，就我举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从圣洁的程度，从圣洁的本质来讲，我们都领受了基督，基督是不改变的，阿们吧。但是两个乞丐都比一个富翁捐助他一亿，捐助他也是一亿，但是其中一个乞丐呢不会过日子，拿着这一亿呢就放在银行，然后拿出一点来每天吃咸菜泡面买方便面，吃的胃都坏了。另外一个呢会拿着这个钱买房子买车，还做慈善开工厂，那你看起来哪个生活好？我再问，肯定是第二个好，对吧？但其实本质上他们两个财富有差别没？没有。这个是我们成圣洁的程度有差别呢，还是我们对圣洁对上帝恩典的应用有差别？
应用
有差别，你明白了吧？所以你只要用出来五千两也好两千两也好，你注意家主给他们评价是一模一样，真的，你这忠心良善的仆人，是不是？对五千两的主没说你这特别忠心的，对两千两说你这个比较忠心的，有没有这样说？没有，评价一模一样，你明白吗？所以 为什么评价一模一样？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因为我们所领受的其实都是耶稣基督的圣洁，从这个角度来讲上本质没区别，你明白吗？但是我们在应用上面确实有区别，这是我们的应用。那我们怎么能够把基督的圣洁，把上帝的恩典更好的应用出来？你说那当然要注意道德了，那当然要禁食祷告了。我跟你讲，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跟大家去讲，我刚才做了一个比喻嘛，是吧？一个是那个不会花钱的乞丐，其实已经是富翁了，我们说不会花钱的富翁，一个是会花钱的富翁。我跟你讲，道德主义者到底是会花钱的还是不会花钱的？道德主义者、行为主义者、功劳主义者到底是会花钱的还是不会花钱的？其实是不会花钱的。什么人会花钱呢？因信称义的，领受恩典的。道德主义者其实是吝啬鬼，你有没有见过？我记得我们现在不知道还课本里面还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这个看那个巴尔扎克的那个短篇小说，这个讲这些这个吝啬鬼，反正他那里面写的特别，这个特别的形象生动。你知道我说道德主义者就是那种，他里面包括中国有那个讲的笑话嘛，不是说有一个人快死了，然后一直撑两个指头，他老婆来，其他人都问他说你是有两个愿望没达成，然后你是有什么想两个咋咋咋，反正问了一大堆问题，还是他老婆懂。他老婆说你是嫌我们点了两根灯芯是不是？因为他那时候点油灯你知道吧，点了两根灯芯，然后一剪掉一根灯芯，他出一口气死了。道德主义者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吧，他是个吝啬鬼，他是克制自己，所谓的功课其实弄得自己难受得很。其实他，我为什么这样去讲，我们没有一点藐视这些弟兄姊妹的意思，但是他们活得不幸福，他们活得不潇洒，同意吧？他们没车没房。你看这两弟兄，你鼓励成功神学，我不鼓励，我讲的属灵的车和房，你明白不？他活不出那种喜乐来。只有一个人明白了因信称义，明白了福音真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钱，你明白吗？什么叫大手大脚花钱？支取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欢喜，我就快乐，我就做一个自由的人。而道德主义者来讲的话，他不会理财，不会持家，他其实，你注意，道德主义有一种表现是沮丧，有一种表现是伪善。啥意思呢？沮丧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觉得老是看自己不好不好，然后他就沮丧。破罐破摔其实都是因为道德主义，一个基督徒破罐破摔只是因为道德主义，跟因信称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明白吗？因信称义会不会导致滥恩犯罪？不会的。为什么他会滥恩犯罪？因为他是道德主义的底子，所以他破罐破摔。我是因信称义的底子，我破什么呀？我还有什么好摔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明白吗？因为道德主义的人看自己觉得自己道德上不行啊，不行啊，所以他就沮丧了，他就觉得没劲了，他说算了吧，反正都不行了，破罐子破摔，这就来了滥恩犯罪。从来不是因信称义让人滥恩犯罪，而是道德主义，就是跟因信称义相反的道德主义才让人滥恩犯罪，才让人破罐子破摔。那我说道德主义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另外一个表现就是假冒伪善，觉得自己特别好，就像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讲那个例子一样，家主免了他5000万两，但是他一定要抓住弟兄的脖子10两他不放。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义的，弟兄是恶的嘛，是不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道德主义会带来，其实因信称义能不能带来假冒伪善？我再问弟兄姊妹，因信称义会不会带来假冒伪善？才不会。一个道德主义者滥用因信称义才会假冒伪善，一个道德主义者不明白因信称义，所以会破罐破摔，滥恩犯罪，你明白吗？所以滥恩犯罪这些的，你看到保罗讲的，你再去看圣经上面，这是多少年，从保罗的年代就开始一讲因信称义，难道我们犯罪让上帝的荣耀显多吗？保罗说什么呀？断乎不可，这些人被定罪是该当的，因为这些人讲话讲的不负责任，不对的，是吧？你要明白，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使我们越来越勇敢，支取上帝的恩典，我们的圣洁生活活出来那个样子真的不一样，那个才叫圣洁。你看到罗马天主教那些修士，那不叫圣洁。你看到那些道德主义者整天这个也紧张那个紧张，那不叫圣洁，那叫捆绑，你明白吗？一个人身体好站得直和被捆得跟粽子一样动不了是一回事吗？我再问弟兄姊妹， 你见到一个人捆得跟粽子一样，反正往那一放都不动，和一个人就是身体好站得直直的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道德主义者其实就是粽子，你知道吗？是捆在那里的。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其实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追求圣洁，我们努力追求敬虔，追求敬虔度日，能不能增加我们的圣洁？会不会使我们的圣洁增加？我追求圣洁啊，我在福音真理上坚固，越来越明白福音了、啊、然后呢每天开始灵修祷告什么之类的。我梁弟兄，我讲的不是说你在律法里面啊，你在福音里面，我在因信称义里面越来越甘甜，越来越喜乐了，会不会增加我的圣洁？会不会？会还是不会？有没有想一想，仔细想一想，会不会？不会啊，真的不会吗？哎，我感觉就不一样了呀，福音就是让我感觉不一样了呀。会不会？你感觉是不一样了，但是我们弟兄姊妹，所以我感谢主，那大家因信称义真的不错，根基越来越牢固了，确实不会。为什么？因为就是回到我们讲的，你的圣洁是谁？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给你的圣洁还会，你还要在上面增加的话，那就说明他给的够不够啊？不够了，或者他给的不完美了。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我们现在有人送了一幅这个徐悲鸿画的马啊，八骏图，然后你在上面再添一个九骏，咋样？说哇，这我添上一匹马以后，这画原来徐悲鸿那画卖1000万，现在我添上以后卖1500万，可能不是卖1500万还是不值钱了？我再问你，如果把齐白石的虾拿来了，齐白石的虾画的好，对不对？然后拿来了，哟，这还空着一块呢，等我画一只。好了，这幅画是被你给你，你把它价值给提升了，还是把它糟蹋了？我再问你，糟蹋了，你明白吧？你晓得吧？所以，如果有达芬奇的这个《蒙娜丽莎》的微笑拿过来了，然后耶，这笑的哈，我看着把我的小心眼给激起来了，我的这个创作欲望激起来，然后我在上面添两笔，咋样？如何？哇，添了以后蓬荜生辉啊！这画，这简直。这不得了，原来卖1亿，现在卖2亿，会不会？你知道那些，如果那些名家见到你这样做，他们会怎么样子？跳楼的心都有了，是不是？这个人在那狗尾续貂，画蛇添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弟兄姊妹？所以你真正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能不能把王羲之的《兰亭阁序》拿来了，然后咦，这字写得好啊，真迹啊，然后你在上面我签个名，咋样，弟兄姊妹？你也写两笔，如何？如何？会不会增加他的圣洁？不会，你明白吗？所以哦，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说，同蒙天照的圣洁弟兄啊，你信耶稣，耶稣是你的圣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的圣洁已经完美了，还有能超过耶稣的圣洁吗？你看到人骄傲了没有，弟兄姊妹？你看到人骄傲了没有？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喜欢讲追求圣洁，不喜欢讲因信称义呢？他们讲的追求圣洁为什么可以加天呢？为什么可以成长呢？其实还是要压耶稣，你明白吗？要把耶稣踩在脚底下，要把自己抬起来吗？你明白吧？你晓得吧？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那个中国清朝的时候，有一个皇帝是非常喜欢诗画的，就是这个乾隆皇帝，大家知道吧？乾隆是很喜欢，然后乾隆到哪儿都题画，然后这个人也很，你说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了不起的呀，他又是皇帝，他把好多真本都给整来了，人家古画古书他就整来，整来以后他就在上面题字，他就一般来讲他字写的确实不错，写诗。但是其实他在上面提过字写过诗的画是给人家增加价值了还给人家糟蹋了，我再问你，但是谁敢跟乾隆说你把这幅名画给糟蹋了？那些和珅呢、啊、那些奸臣也好忠臣也好，个个都得巴结皇帝，你知道吧？哎呀，这书就差你写这首诗了，你这题诗一提上去，这书就整个价值就不一样了，皇帝你真厉害啊。和珅就干这个的，你知道吧？这个是奸臣还是忠臣呢？你有没有发现基督教里面有很多奸臣呢？你有没有发现你自己也是奸臣呢？你很多时候你就是要在基督的圣洁上面再加上你的圣洁，你加什么呀？有什么好加的，弟兄姊妹？没得加的，基督的圣洁是完美的。你说梁弟兄，你讲这些事，我讲这些让骄傲的人很难受，但是让压伤的芦苇特别得安息。我一点都不掩饰我的目的，我告诉你，我讲福音，因为福音一定是建立人又得罪人。得罪什么人？得罪骄傲的人，得罪自义的人。你想在基督圣洁上面加，我跟你讲了，没得加，当然得罪你了。 你知道吧，就像乾隆写了一首美诗，叉叉叉叉叉，给人家书上提完了，然后如果真的来了一个字画大家，看着乾隆撸胳膊挽袖子说， 你怎么在人家诗上面乱写字，你把这首把人家这个书给毁了，乾隆高兴不？乾隆肯定龙颜大怒，是不是拖出去斩了，是吧？那我就是这样的人，你别骄傲。但是对软弱的人，福音就是安慰，福音告诉你说，你的义是完美的，你的圣洁怎么样也是完美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的圣洁。你可以安息在主的面前，你可以欢喜快乐跟主一起享受天国的宴席的丰盛，今生就可以，好不好啊？太好了。那我还追求圣洁不？我还要不要追求圣洁？要。那你追求圣洁的目的是什么？你会发现有些人这个时候会觉得一脚踩空了，因为原来追求圣洁的目的一直是想增加自己的圣洁，一直想在耶稣的十字架这里面添描眉画眼，现在画不成了。那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追求圣洁的原因很清楚。什么原因？我说三个原因。一，因为我们越追求圣洁我们越自由，是吧？罪对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罪对我们是捆绑呢还是释放呢？捆绑。所以我追求圣洁使我更自由，这个在福音里面追求自由，追求圣洁一定是更自由。然后我追求自由和追求圣洁不会相矛盾，不会互相的这种羁绊，而是互相的促进。第二个原因，我说主耶稣基督讲的，我们以前讲这个主耶稣让我们做光做盐做箭在山上成，说要让人因为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谁？归给在天上的父。所以我追求圣洁就一件事情，荣耀天父，跟我得救没关系，因为我已经得救了，天国已经是我的了。我想到上帝把基督的圣洁把基督的义给我，我特别感恩，我就想荣耀他，你明白不？上帝不是像我们以前讲的那样子，像赶驴一样。你有没有见过赶驴啊？我以前见过有那种赶驴，就在弄一个像那个钓鱼竿一样一个竿，然后前面挂着一个小萝卜，你知道，就是这个是很残忍的，你知道吧？怎么赶那个驴看到前面有萝卜就追啊，但是那个竿绑在驴那个鞍子上面，赶但是让他一直追一直吃不着。上帝是不是这么残忍的？不是，上帝说信耶稣得永生。所以我特别感恩，我想到上帝这么爱我，我想到上帝把这么宝贵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了，上帝是我的天父，我已经有永生了，我一定不会灭亡了。我想到这些，我就千方百计，我很想荣耀上帝，仅此而已，跟我得救没关，跟上帝的荣耀有关，我就想他得荣耀，好不好啊？好。但是天主教说不行啊，天主教那些天主教的救恩救法就是说你必须把什么事情都跟得救捆在一起，他们认为才可以。我说这个就是恐惧和盼望的区别。为什么和得救捆在一起会把人激到那个地步呢？其实人有一种力量，你看一些电影都这样讲，说人其实有的时候会被恐惧激化。我们之前讲过，说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使那些一生怕死的人，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就得了释放，得了拯救，对不对？其实很多人是因为恐惧而努力，但是其实恐惧的力量从来比不了盼望的力量。福音从来不是用恐惧来带人，福音从来是用盼望来带人，你明白吗？我怕死，我怕下地狱，所以我要追求圣，所以我要小心谨慎。福音不这样做事情，福音说不，不用这样子的，不用这样子的。福音告诉你什么呢？福音告诉你说，你已经得救了，天国已经是你的了，你已经有一亿了，你干嘛不去投资？上帝帮你，他给你筹划，他给你安排万事，你干嘛不敢投资？是吧？就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像世上那些企业家一样道理的。如果你爸爸给你，就像我就说举那个王思聪的例子啊，王健林他儿子，其实还跟我们没法比，因为王健林给王思聪的其实不过是一点点，比我们来讲一点点。但是你看王思聪他去建起公司来，他大手笔啊，是不是啊？你如果看新闻说他好像王思聪前一段时间刚建立了一个公司，一投资就是5亿人民币，那别人怎么跟他比呢？别人比不了，同意吧？因为别人打生打死可能一开始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把几千万投进去几乎把大半身家都丢进去了，他一下棒丢5亿，因为5亿是他爸爸这个杯里面丢出来一滴凉水而已，是吧？那我讲什么意思？我们跟上帝之间已经有无限的这种恩典上帝给我们了，我还怕不怕呢？我敢不敢投资？ 感。为什么？为上帝的荣耀。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追求圣洁，一是得自由，二是上帝荣耀，第三我们说什么呢？领受更丰盛的恩典。因为这才是用那个五千两两千两的故事，五千两那个后来又赚了五千两，家主收回去没？收回去没有？没。家主后来还又给他加了多少？又加了一千两。所以我追求圣洁，一是因为要得自由，二是要荣耀上帝，三我是要领受更丰盛的恩典。就是这样，跟得救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已经得救。这个跟那些极端改革宗里面那些律法主义者，还有各个宗派里面律法主义者讲的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讲天主教，其实天主教其实经常借尸还魂，你知道吧？天主教就是说，你如果仅仅信不行，你还得有好行为才能得救。我们之前跟沙龙军，我们在网上还碰见有一个传道人特别会发明一个二次得救法，说信耶稣是第一次得救，还要追求好行为才有第二次得救。我说我的天哪，这是哪儿讲的呀？啊，圣经上面哪个地方讲的？这个传道人，我说他们教会惨了。因为什么教会惨了？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到处去传道，我不是不尊重他的工作，他也很辛苦。他说看到他在他的 QQ 空间里面，他去了一个教会，说委身记里面准备长期在那儿服侍了，但这个教会一分钱工资也不给他发，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不对。那这个人在里面传道，他又相信的是这种救法。我说那讲台不做炮台才怪呢，是吧？因为不发工资给我，你们这些家伙，你们的好行为在哪里啊？会不会轰炮啊？肯定轰，丢核弹都丢，是不是啊？一定是这样子的，你晓得。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们讲的圣洁。第三点我们带着要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就是我们要能够不高举人。除了我们前面讲的说，你知道我是上帝呼召的，和呼召摩西一样，我的圣洁和摩西的圣洁一模一样，一点不差。第三个你得知道说什么？你得知道说弟兄，摩西跟我是弟兄关系，知道吧？加尔文跟你是弟兄关系。你看呢，有现在有多少改革宗，其实几乎已经到了唯独加尔文而不是唯独耶稣基督了。你有没有发现都是要问一问加尔文怎么解释的，加尔文怎么说的？其实他们讲的很多跟加尔文也不一致，是吧？但是这就是重大的问题。你要清楚去看见什么呢？就是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除了耶稣基督，我们刚才读的马太福音的经文，除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拉比，我们都是弟兄，阿们吧。你就明白了，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带着彼得，带着约翰，带着雅各，他们三个人到一个山上，是吧？在山上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大家记不记得？然后他就衣服放光，如同这个白的耀眼。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两个人，哪两个人呢？一个就是摩西，还有一个是谁啊？以利亚。所以这是谁的作为？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做梦见的事情，还是真实的事情？真实的事情。这是上帝的作为。你就看到其实摩西和以利亚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这个时候彼得他们都一个是打瞌睡，另外一个他们就慌的不知道说什么好。然后彼得这个时候又代表大家发言了，他说，主啊，我们在这儿真好，我准备建三个棚，一个给你，一个给摩西，一个给以利亚，上帝许可不？不许可。不许可。摩西和以利亚马上就不见了，对吧？不，马上就不见，就是不许可三座棚的信仰，你明白吗？不许可三座的棚的信仰。信仰只有一个，耶稣基督，其他的人跟我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什么关系？弟兄的关系。将来我们在天上见到亚当的时候，会不会说我们的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祖父？会不会这样说？会不会这样说？你会不会见到比如说原来年纪比较大，我们年纪大，按照地上的辈分，我们会说某某这个好，是比如说爷爷啊、叔叔啊、伯伯啊，这是我们一般的叫法。将来在天上会不会这样叫？我再问。那你如果天上那样叫的话，叫亚伯拉罕的时候不知道咋叫了，是吧？是不是啊？其实在天上也好，在地上也好，所以这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我们基督教互相称什么？弟兄姊妹，是吧？我们有的是为了他年龄在那，白发是人的尊荣，我们说某某某老弟兄，就是这样子的，你明白吗？除了耶稣是我们的拉比，是我们的夫子之外，其他都是弟兄。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不在任何弟兄之下，我们是真正人人平等， 为什么人人平等？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因信称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从受造的角度平等不平等？从受造的角度平等不平等？平等。人为什么会不平等？因为按照道德主义，我跟你讲，我再讲回，我说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一定会支持等级制度，一定会反对民主，原因就在于此。因为不是说有些人不懂这个，说哎呀把民主引进来，我说引不进来。为什么引不进来？因为只要哪里是道德主义扎根的，哪里就不可能有人认识的。因为道德主义扎根怎么评论人呢？道德主义评论人就一定有等级，这个人道德高，那个人道德低，是吗？高的就应该统治低的，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但是其实能不能纯粹看道德？不可能。那所以呢，已经比较在社会阶层上面站得比较高的人，要千方百计把道德的衣服也披在自己身上。所以道德主义是一定带来等级制度的，不可能人人平等。所以我讲人人平等根本不是中国自己的文化能够产生的出来的，如果没有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中国到今天也不可能人人平等。你见到皇帝不跪，可以邻居来杀你，他觉得杀死你活该，绝对应该杀，绝对应该死，你知道吗？你看中国古代的那些什么《列女传》，那些什么那些讲的是什么样的？说妈妈这个说妈妈不高兴了，然后儿子已经70岁了，然后在妈妈面前扮小丑，然后蹦来跳去的，然后妈妈一笑，他说：“你看这孝子，你说正常不正常？正常不正常？是吧？那妻子被别的男的碰一下胳膊，拿个斧头剁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这就是道德主义啊！我告诉你，如果没有福音信仰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中国今天还是这样子的。再往前，离我们不远的小脚，三寸金莲，残忍不残忍呢？太残忍！你知道三寸金莲几岁开始捆吗？5岁之前就开始捆了。为什么那么多年中国就没人想过说把这个东西这么残忍的事情给它废掉？你没想过？我们说只有福音，福音告诉我们说人人平等，你没有权利，没有资格这样去残害别人。你是生我的，你是我的妈妈，但是我跟你一样是一个平等的人，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帝造人每个人都是平等，但因信称义给我们带来更深的平等，就是我们讲的，比如说刚才讲的圣洁，讲的公义。我这个义人，我的义是谁啊？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耶稣基督圣洁归算给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之间有什么差别？我们之间有可划什么等级啊？能不能划？划不了。所以我说讲这个什么意思？为什么属灵伟人会成为你和耶稣之间的障碍？就是因为你把这些人看得太高，你觉得他高人一等，是吧？你明白吗？我们比如说我是做牧师的，我在这里讲道，你说我尊重牧师的劳苦可不可以？可以。你对牧师的尊重其实和你尊重一个老师是一样的，我也尊重你的劳苦，这叫彼此尊重，对不对？你能不能把牧师拱起来，觉得他特别特别好，他的地位特别高，以后不能叫梁弟兄弟兄了啊，你叫弟兄太不尊重了，以后只能叫梁牧师，可不可以这样子啊？我以前遇见一个牧师真的是这样子的，他很不高兴别人叫他弟兄，他很不高兴，他要纠正一下，牧师真的叫牧师啊，他真的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里面，因为其实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这个人就是对福音藐视的，他是觉得福音是敲门砖，福音是开门的钥匙，还在，我不说名字了，还在国内挺有名的改革宗，这个介绍改革宗神学进来的，他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觉得福音是敲门砖，敲完门了进去了还要福音干什么？福音是钥匙，谁开了门进来还整天拿着钥匙到处走啊？就不用了嘛。那什么是终极目的？他说律法是终极目的。一个人以律法为终极目的，又觉得自己很有学识，很有素养，对你们很有帮助，我把改革宗神学推荐到中国大陆来，我做了多少事情啊，你才叫我弟兄你明白吗？你叫我牧师都叫的低了，你知道吧？你应该叫我大牧师，你明白不？这就是人可悲的地方，真是可悲。你没发现？真的，只要轻视福音的地方一定会出现等级制度，
你看我们以前搞什么五级通工制，大家都现在快忘了，对不对？现在你们再想想以前的五级通工制啊，有没有人原来做间隙通工的，还记不记得？然后说这个普通会众都是广义通工，还记不记得？还要从间隙通工爬到这个叫什么了，我都忘了，这个叫还什么核心通工什么的，还可费劲呢，是不是啊？就是经过考核，然后耶，这个我们五级通工制可上可下了啊。你多吓人的，你知道吗？可上可下，多吓人！什么叫可上可下呀？谁在上，谁在下呀？是吧？搞五级台阶才哪来的呀？你没发现？所以我们说，你要去看圣经，你就会去晓得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因信称义的福音带来的说，人人平等，人人皆祭司，工作皆圣召，是不是？你去晓得这些时候，没什么。所以你说梁弟兄，你这讲你自掘坟墓啊！以后我不尊重你了。你别把我当偶像，我高兴的。然后你对我要有对一个人的尊重，同意吧？我对你也要有这个对一个人的尊重。你是我的弟兄，我也是你的弟兄。你明白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我们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不要去过多的去压制别人，但是我也不要过多的去怎么样子啊？我也不要过多去高举别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你要真正去知道，真正去明白，就是说你去看清楚你的身份地位，你晓得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你是做怎样的人，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使徒在这提醒我们说，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就是你要思想耶稣。你要能够不把属灵伟人做偶像，你要多思想耶稣，因为你想加尔文想的比耶稣多，所以你就做了加尔文主义者，加尔文就成了你的偶像。你想马丁路德比想耶稣想得多，所以你就做了马丁路德徒。我们叫基督徒还是叫路德徒？弟兄姊妹，我们是叫基督徒还是叫归正徒？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跟从基督的人，仰望基督的人。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说，你们要去思想，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多想耶稣，你要不把人做偶像，你就多想耶稣。你越想耶稣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把人做偶像。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基督自己讲了，他是世上的光，阿们吧，他是光。所以当你在光底下的时候，好多事情就看清楚了。你在光底下，你再去看人的优点也清楚的。光是不是只是把我们缺点照出来？我问你们姊妹，不是，光也把你优点照出来。如果没有光的话，我们当中做一个绝世美女你也看不见，对吧？绝世靓仔你也看不见，对吧？只有光照下来说，你说哎呀，真的漂亮，真的英俊，真的潇洒，是吧？个子真高，真俊朗，这是好的。所以你多去思想基督的时候，你不会轻视人的。你会发现，哎呀，这个人优点，这点特别像主耶稣，他的恩慈，哎呀，他的忍耐，哎呀，他在这方面他的信心，哎呀，他的盼望，像耶稣，好不好啊？好。但同时因为基督是光，光又会把人的缺点显得很清楚。这个时候你去看人就合宜了，你就知道说合宜看人没关系，我不要把这个人高举当作偶像。所以当我们在基督的光里面，也就我们一直在讲的因信称义的福音的光里面的时候，你再去看你就明白。所以你去看圣经，圣经每一卷书都是宝贵的。比如说曾经被马丁路德误解，但其实有些人也说得过分了。马丁路德不过说过这样的话，就是那卷雅各书，马丁路德不过说过一次这样的话，而不是说马丁路德一直抱着念念不忘的。但是雅各书结尾那里怎么讲呢？他说我们讲到，其实雅各书里面有关于祷告的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以利亚是与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这里面他的开首怎么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什么？一样性情的人。你在光底下你才知道，你在光底下你会发现说以利亚伟大，摩西伟大，大卫伟大，但是你在光底下你看你自己说，耶稣给他们的义，给他们的圣洁和给我的一样，所以我称他们是伟大的，其实严格来讲我也得称我自己是伟大。哎呀呀，梁弟兄，称自己伟大这个太难了，是太难了。所以你不要高举人，都是弟兄，是不是？以利亚也是你的弟兄。你在光底下你去看的时候，以利亚的优点明显不明显？明显。以利亚的缺点明显不明显？明显。跟我们一样，是不是？跟我们一样，我们容易，因为我们把人偶像化的时候，就容易把人的缺点都忽略掉。哇，一定完美。圣经上面就记载了，耶洗别一句话就把他吓得跑到何烈山去了， 所以我们说以利亚肯定身体好得不得了，身体肯定比我好，因为一股气儿跑到河烈山，那跑多远呢？你知道不？那个时候又没摩，又没电动车，又没公交车，又没火车的，一个人就跑过去了。天使给他吃个饼，喝点水就跑过去，那得多大劲儿啊！是不是这么强壮的一个人，被一个小女子说了一句话吓来了？真实不真实？真实。所以你还要高举人吗？不要了，你高举谁啊？高举耶稣基督，你必须看到这些。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大点，就是你要去多思想耶稣基督。你越思想耶稣基督，你越合宜看人。你越思想耶稣基督，我说产生两面的效果：一，你对人看的合宜，你不必把人偶像化，没有一个人配得。我跟你讲，个个都是蒙恩的罪人。加尔文如何？马丁路德如何？我之前有一个弟兄在网上跟我交通，我说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因为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带领，我说不必高举改革宗神学，不必高举加尔文，因为加尔文也有他的时代局限性，同意吧弟兄姊妹？肯定有啊，他肯定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有些东西他生活的500年前，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没有电话，没有互联网，这是一般普遍恩典的意义。然后对福音的认识，他那个时候加尔文没主张过政教分离，在他的文字当中星星半点有一点，在他那个时代他认为说政府干预教会或者教会跟政府绑在一起，他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啊？不对，不对，政教分离不是加尔文的思想，也不是改革宗里面出来的，是人家浸信会里面出来的，你搞清楚，不要什么东西唯独改革宗，把好的都算成改革宗。我说这盗贼，去人家去一趟走了，人家哎，我的画哪去了？被你给偷走了，偷到改革宗里面去了，是不是？什么好东西都说是改革宗的，你无耻，你明白不？你要去晓得。那我那时候讲了以后，然后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那个他是私下跟我讲，他说，对，我现在不唯独改革宗，我觉得路德，马丁路德是绝对权威。我说马丁路德也不能做绝对权威。我当时跟他讲，他还没有那啥，因为他觉得马丁路德这个，因为马丁路德喜欢讲因信称义嘛，太好了。但是他第二天就联系我了，他说梁弟兄，糟糕了。那个我看了他们路德宗那个协同书，协同书里面讲的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一年不领4次圣餐的话，就不是真基督徒啊！哎呀，这咋办呢？我说对了，这不就证据吗？你能够把人当绝对权威吗？不能。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沙龙弟兄，我们看到有一个弟兄，我们两个都认识的一个弟兄，现在在北美服侍，那个弟兄写了一篇文章说，我们这个改革宗教会完全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一年举行2次圣餐，我说你这扯吧，是吧？圣经哪个地方跟我们讲一年领2次圣餐？你说吧，圣经哪个地方讲一年领2次圣餐？我问弟兄姊妹，有没有？你如果是个旧约圣徒的话，你讲说逾越节怎么过，我就算了，同意吧？一年过一次逾越节、祝棚节、五旬节，那就算了，还给我来个领圣餐，一年领2次，还说是圣经的。是圣经的吗？你老老实实说，这是我们这个改革宗教会的传统就行啊，对不对？无耻不无耻啊？无耻。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当你回到常常思想基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的软弱，人非常软弱，人经常容易绝对化自己，不绝对化自己也绝对其他人，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神学。哎呀，我就听了这个话呀，我这个心里难受啊。你说你对改革宗这么恨，我才不恨改革宗。你听我讲道就知道，改革宗神学对我影响是蛮深的。但是，我在问哈，喜马拉雅山够高吧？是不是啊？珠穆朗玛峰是公认的世界最高峰，对吧？好了，飞机飞得高还是珠穆朗玛峰高？
飞机，
是吧？所以你说我们改革宗神学是珠穆朗玛峰，我说还有飞机没飞起来呢，而且有些飞机早就飞起来了，你自己瞎眼看不见。你明白吗？当你常常思想基督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只有基督是神，基督是至高的，福音是最高的，阿们吧。人不是这样，你常常思想基督的时候，像这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你看，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耶稣是神的使者，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是完美的。你明白吗？就是我们以前讲律法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你要真正明白律法，根本不是你去分析字句，你去看耶稣，因为耶稣遵行了所有的律法。你对律法的解释如果能套到耶稣身上， 把耶稣套成有罪了，那你的解释就是错的。耶稣做的事情按照你对律法的理解认为不能做，你对律法理解就是错的。因为耶稣律法是上帝的律法，耶稣是不是上帝？他就是赐律者。耶稣基督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完全遵行律法，没有违背一条，阿们吧，你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以前也讲过说，如果我们定一个规矩说传道人绝对不能吃请，合不合乎圣经呢？你说呀，这严谨一点不好吗？我说不合乎圣经。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去撒该家吃饭，大家记不记得？然后而且是撒该邀请耶稣去的，还是耶稣主动要求去的？主动要求去了。咦，这耶稣啊，人家没请他到家吃饭，他自己要求去吃，他违反律法了没？没有。如果你认为是这样子的话，你居然比上帝的律法还严，你对还是错？你肯定是错的嘛，你明白吗？能不能说老师必须比学生睡得晚，可不可以？牧师必须比弟兄睡得晚，可不可以？不可以。为什么？因为有一次主耶稣在船上，门徒都没睡着，他睡着了。你看他睡了，你说这是门徒肯定当时也很恼火，你知道吧？老师，你睡着了，你这我们都没睡着，而且现在大风大浪的，你跟他睡啥？肯定门徒，我估计当时口气不太好，你知道吧？因为你觉得船都要翻了，夫子，你不顾我们了吗？肯定是带抱怨的。主耶稣从来不抱怨人，门徒会抱怨的。夫子，你不顾我们了吗？主耶稣起来斥责风和海，但是主耶稣斥责风和海之前，先斥责门徒。怎么斥责呢？你吵醒我，是不是这样斥责？不是，主耶稣说：“小信的人呐、啊，小信的人呐、啊，你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么多神迹你们都经历过，你看那风和雨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然后主耶稣斥责风和海，风就停了，海就静了，是吧？你去看耶稣，你要想做一个不拜偶像的人，只有看耶稣。你注意，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圣经上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犹太人。你看犹太人。犹太人是不是认真钻研律法呀？特别法利赛人认真钻研律法。犹太人他们明的偶像不拜的，其实拜不拜偶像？拜。哎，为什么他们钻研上帝的话语钻研了这么多年，几千年还拜偶像？为什么？你们有没有想过？我跟你讲，离开基督不看耶稣必定拜偶像。你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其实把某些人当偶像。就像我说的，你在改革宗学习者当中，你说一句，你说改革宗神学不是最接近圣经的，那里面就炸窝了。我跟你说，那就跟丢一个原子弹一样，那不停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话都可以给你冲出来，你信不信？而且这种说改革宗神学是最接近圣经的是改革宗自己说的。你说这老王卖瓜卖的，是不是？中国广告法现在都规定说不许说第一，不许说全球第一，然后改革宗神学全球第一，而且没有其他宗派讲，都是自己讲，无耻不？骄傲不？你就明白了，这为什么人会这样子？就是因为人不看耶稣。人只要不看耶稣，一定会这样子。人只要不看耶稣，一定会拜偶像，不是拜这个就是拜那个，因为其实他拜的那些都是他自己。因为我跟那些人相同，你晓得吗，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真正去看，常常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说他是完美的。我怎么高举基督都不够，阿们吧。我怎么敬仰基督都不够，然后我怎么高举基督呢？我不在律法里高举基督，我是在恩典里面。我怎么高举基督？其实我领受他的恩典是对他最好的高举。一个人拒绝基督的恩典，一个人不愿意受恩，我们以前讲过施恩受恩，没有受恩之心的人是不是在高举基督？是不是在高举基督？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做慈善的来到我们当中了，你也很穷，这个人真的是有爱心的，非常有爱心，你就是拒绝他的捐助，咋样？你对他态度好还是不好？他是做慈善的，然后你就是拒绝他的捐助，你说我自己赚，我赚的够，我生活够啊，不需要啊，你不用帮我啊。那你对这个慈善家到底咋样？我再问你，咋样？好不好？说咱自力更生啊，是吧？你看，你这个时候是怎么尊荣他呢？其实你接受。是，谢谢你，我需要，啊，他说我准备给你100万，好，要，啊，100万你都要，要，因为耶稣给你的可不止100万，是吧？然后不够了怎么办呢？哎，不好意思，再找他了，主都让我得救了，我还天天求他，太不好，不够了就找他，这个他才高兴，因为他是做慈善的，你明白吗？ 真的去看耶稣，我们就大不一样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跟因为时间的缘故，第三点我们今天就不讲了，好，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去讲，我们结合到下次的经文当中，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愿跟随主啊。你跟着人一定会走丢，你高举人一定会走丢，你就跟耶稣，你就看耶稣，你就思想耶稣，你要知道你的身份地位，你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一旦明白这些，我们这一生有定向，我们这一生有喜乐。像这首诗歌里面，平坦道路我也跟耶稣，我不会因为我生活平坦我故意去苦待自己，对吧？崎岖道路我也跟耶稣，因为我相信耶稣会保守，任何道路我都是看着耶稣。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怜悯我们的上帝。你在你的百姓身上常常显出荣耀，常常显出恩典。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跟随耶稣，让我们常常仰望救主，让我们常常定睛于你。主，祈求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就不被这些属灵伟人在我们心中成了偶像，不被这些事情拦阻我们归向你。主，祈求你让我们看任何人都看得合宜，使我们的信仰不是三座棚的信仰，使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基督的信仰。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